懒和尚毛金忠就是个是非母子，本来事情啊进行的挺顺手，双方都有意撤步，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。进一步万丈深渊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大家让着就完了，让这位老兄啪啪啪几句话给推翻了。本来双方都在火头上，那脑门的呼呼都冒火，这下怎么也压服不住了，各晃身形跳在院里头，一个个摸拳擦掌，撸胳膊挽袖子，凝眉瞪眼，这就要玩命。于建平恨的真想过去给毛金忠几个嘴巴，又一想毛金忠出发点还是好的，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他是偏袒着自己这一方才这么说的，但是分什么场合啊，哎，事情已闹翻了，不能埋怨朋友，所以于建平过来了，大侠哥，你把火压一压，事情在我身上引发的，由我来摆平，您到后边歇着，把事交给我了。哎，哎，拜拜，我于建平，你要这么说可外头了，我看得出你从心眼往外对我不满意，你可能认为我把水搅浑了，实则不然呐，啊，我看他妈这帮小子太不像话了，蹬鼻子上脸，明明没理还搅三分，这就是土匪的本性啊，真是。我说大侠子，你甭管，交给我了，就目前这事来说，我给挑起来的，我来把他摆平。胡孟刚也过来了，胡孟刚也说，我说大侠，这事儿是在我们哥俩身上，跟您没关系，您是拔刀相助，就跟着我们走一趟，我们感恩不尽，还能叫你费力吗？还能叫你去冒风险吗？方才我于大哥说的清楚，这件事情必须由我们弟兄来承担，您请到后头歇着吧。哎，胡孟刚，你多胆学会这套了，跟于建平您俩说一样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人就这么个草包脾气，我要说这么地我就这么地，谁劝我也不好使唤，你们要再叫我撤到后头休息，分明是骂我的八辈祖宗，拿我当草包，认为我什么不是，怕我打了败仗给你们丢人，对不对？话说的这份上没有余地了，铁牌手胡孟刚晃晃脑袋打个哀声退归本队。于建平一看不行了，只好再补充几句，毛子想既然如此多加谨慎，还没说的，这就对了，这就于建平退到后边去了，大家静静在这观战。再看懒和尚毛金忠把裤子往上一提，打算紧紧腰中的带子，由于他生气使的劲儿过猛，往上一拽，这裤子刺啦裤裆还来开了，可大伙这个乐，心说你真是个懒和尚啊，名副其实，就凭你的条件穿套新衣裳那不费劲儿，你在哪儿划了这么一套破烂，都糟了都。毛金忠毫不理会，把袋子勒来，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，哎，然后往当中一站，点手叫谁，叫方勇赶紧过来，就是大烟袋那位，化名袁金武。哎，我说你过来，你别端那个大烟袋装大半蒜，你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你就是罪魁祸首，今天我就要抓差办案，你不觉着你不含糊吗？你过来。金刀方勇眼眉挑了几挑，冷笑了几声，这袋烟还没抽完呢，啪啪啪啪啪，越抽越浓，那火光一闪一闪的。他手下的弟子都明白，老师在这种关头要狠狠的吸烟，那就是动了杀机了，要杀人呢，你看着没？果不出所料，几口烟抽完了，抬鞋底叭叭把烟灰磕了，手拎着烟袋，他过来，来到懒和尚毛金忠近前，倒背着双手哼了两声， 我说毛金钟，人常说咬人的狗不露齿，扎扎活活的人往往没什么真才实学，你就是方才我说的这种人。你瞅瞅这左家寨招不开你了，你们来了四五十人，方才我算计一下，就凭你的能耐和你的身份，哎，充其量也就属于中等，可是你则不然，大言不惭，夸夸其谈，觉着你很了不起。方才我听说什么，我们两家的事情你来给摆平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有这个资格吗？你有这种本钱吗？真是吊死鬼擦烟粉，死不要脸的货。本来我不想跟你伸手，我跟于建平的事情由我们两个人来处置，跟旁人最好不打牵连，这可是你自找的啊！这可是你自找的，休怪我金刀方勇翻脸不认人。毛金钟，你说咱怎么比吧？是会掌法呀，是比兵器，还是打暗器？三条道你随便挑，今天我是奉陪到底，你还甭装云南大半钻，我懒和尚不听你这套。说着啪一个探掌，又叫禁命锁喉指，探出三指干嘛？掐金刀方勇的科勒素。这家也给掐着了，喉管就给掐断了，那是鹰爪力铁砂掌的功夫，掌上刮风呼就到了。还没等金刀方勇还手呢，在他身后有人喊了一声慢，跳过一个小伙子，人高马大，五大三粗，大脸蛋子，真跟半截黑塔相似，嗷嗷怪叫啊。金刀方勇一看认识，左家寨老庄主左坤的长子鬼难拿左金龙。这家伙来，老伯，杀鸡焉用牛刀，您跟这号的人臭无赖，要伸伸手有失身份，您什么身份？对付他有我们这号人足矣，您让人家到后边歇着。说完之后，金刀方勇退归本队，又装上一锅子烟，吧嗒吧嗒在这抽着。单说左金龙迈大步来到近前，比懒和尚毛金钟啊能高着一半，低着头，大牙一呲，认得你家少爷吗？我乃左金龙是也，江湖人称鬼难拿。懒和尚仰起头来看了看他，啊，知道知道，听说了。哎，我说大公子啊，我未到左家寨之前早就有耳风，我知道这个左家寨出了几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以你爹爹左坤为首，你们左氏五强，左金龙、左白龙、左大凤、左小凤，对吧？啊，对呀、啊。孩子，我挨个数啊。先说你，你挺大个个子，满身武艺，是好事你不干呐，专门采花盗柳，奸盗邪淫，对不？三年前，我听说你在江门一口气做了奇案，糟蹋了七名良家妇女，事后官府捉拿你没拿着，你跑了，官府调查清楚，领兵带队攻打左家寨，你们觉着人手太孤单，公然把苗王请出来了，苗王带领不少的人帮兵助阵，把官兵打退，打那之后你小子才逃出虎口。嘿，我姓左的年轻人，三条大路应该走中间的，你说你干这事缺德不缺德？你看大庭广众之下，咱们站着一百来号人，有几个像你这样的？ 有几个像你这样的畜生，你分文不值啊！你牙酸口臭，你在我面前说句话，我心里都恶心，你给我滚滚滚！我不能跟你伸手，我跟你伸手倒一辈子霉，我替你害臊。这懒和尚毛金钟这嘴可厉害，当着撮人别说短话，这一揭老底儿，左金龙受不了了，脸蛋子都胀起来了，我摘你的牙，我割你的舌头，老鬼你拿命来！这家晃双掌是猛突毛金钟，毛金钟看他非要打不可，打吧，打到七八个回合，毛金钟一看呢，这家就是坨大虎人，要说没能耐也不是那么回事，但有能耐也就是一般般吧，跟自己比还差着一大截，心里有了底了，双掌一晃，嗨，一晃他的眼神，左金龙一看他发掌扑奔面门来了，把脑袋一摘呗，不好，他脑袋躲开了，零碎没躲开，什么零碎呢？你别往这脑袋旁边看，一边还一个耳朵呢，他这耳朵也是大号的，毛金钟的三手指头正好抓他耳朵上的，往下一攒劲儿，你歇着吧你给。左金龙一看不好，往回一使劲儿，两头一挣，这耳朵倒霉了，刺啦的一下，整个把耳朵给撕下来了，鲜血哗就淌出来了，把左金龙疼的，哎呀我的妈！抱着耳朵是回归本队。他爹左坤在旁边看着，哎呦我的儿子，过来一看伤势太重了，能说齐刷刷把耳朵撕下去吗？还带了一条子肉，把腮帮的肉也给撕下一条子去，快打下去，快快快找人医治，七手八脚一阵混乱，把左金龙打下去了。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他这一跳下去，左白龙钻天钥匙不干了，在兵器架子上一伸手拽出一条长矛来，颤三颤，抖了三抖，毛金钟你拿命来，噗噗噗噗，一口气扎了十六七枪啊！懒和尚毛金钟说声来得好，左躲右闪，真好像蝴蝶乱飞。于建平、胡孟刚、黑沙掌陆锦彪，所有的众人在后观战，不住的暗挑大指罢了。心说这毛金钟真有能耐，毛大侠嘛，23岁就成了名，就是侠客。可惜打那之后，这功夫就没怎么长进，就顶在那儿。什么原因呢？贪酒误事。这人就一个嗜好太不好了，见酒如命。只要喝完了酒往那一躺，呼呼一睡，别的事儿什么不管了，哪有心思练功。假如毛金钟在原有的基础上很好的再下番苦功，包括于建平等人在内，未必能超得过他。就即使这样，你功底儿在那摆着呢，出手如电，威风不减当年。再看眼前，空手进白刃，双掌斗长枪。那个左白龙30挂0的年纪，正好是血气方刚，再加上给他哥哥报仇的心切，猛上加猛，这条枪都使活了，肉肉肉肉，啪啪啪啪啪啪啪。毛金钟一看行啊，我这要拉出家伙来，我栽了。跟你这小毛孩子伸手还用动用武器吗？用不着啊！来得好，来得好，噌噌噌噌，砰！没有说怎么了，让过枪头，把枪杆子抓住，往怀里一扔，底下就飞起了一脚，你就给我栽着，不仅你就给我撒手。这一脚用力过猛了，把鞋甩出来了。这多好，啪叽一下正打到左白龙眼眶子上头， 左白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两手一扎着枪撒了手，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，什么暗器？低头一看，哦，一只破鞋，这倒好。毛金忠也乐了，那鞋也跟着倒了，鞋带糟了，对不起对不起啊。然后把枪一顺，我当什么呢？闹了半天是一条木杆枪，这玩意儿你能取胜吗？再说这玩意儿做的也不合格啊，算了吧，用磕膝盖一垫，嘎巴嘎巴嘎巴，把枪是撅断了四节，扔给左白龙，拿着，小子叫你捡个便宜，不就把你耳朵也撕下来。左白龙不服气儿，到兵器架子上又取了口扑刀，二次冲上来。他爹在后头就喊：“小二啊，算了，见好就收吧。”这小子上来驴脾气了，他爹怎么喊他也不听，刀光闪闪，冷气袭人，恨不能一刀把毛金忠劈为两半。毛金忠一看这小子疯了，二次伸手啊，还不如头一次呢。肝火一动，沉不住气了。毛金忠心说：“算了，我想饶你也不行了，干脆把这耳朵给你撕下去了。”一闪身躲在背后，探出三指，砰，把左白龙的耳朵给薅住了。左白龙一看不好，惊望着一翻，啊，钢牙撕下来了。哎，这耳朵撕的还真是技术。整整齐齐的，左白龙疼得嗷的一声败归本队，鲜血淋漓，有大夫给医治。就说这毛金忠把这耳朵在手心上掂量掂量，要是这耳朵还不算不嫩还行，回去下酒喝，来他盘菜还差不多少，归我了。左坤一看，你拿我们家人当牲口了，这小子妈可杀不可留。左坤伸手在兵器架子上抄起来丁丁狼牙棒，大吼一声直奔毛金忠：“蓝和尚，我跟你拼了，你拿命来。”毛金忠回头一看是他，乐呵呵拖着这耳朵回归本队。哎呀，老爷子兴致已减，你不愿意再打了，过了劲儿了，等我缓过乏来，咱俩再伸手，失陪失陪。哎呀，铁莲子柳兆红看了看，用手一拍他肩膀，他俩是无话不谈。我说老伙计，你真够滑的，人就得滑点，这玩意儿见好就得收，非得闹一个叫人砸趴下了再回来，那就晚了。嘿嘿，我说老哥，该你的了。哎，铁莲子，你看这好，你把我给占上了。柳兆红一瞅，就这个差价，谁不伸手也不行啊。我被请来干嘛来了？不是卖不了的书，该戳到这儿了。懒和尚这种人，平常什么事都不管，今天都玩了命了，何况是我呀？我跟神枪沈明仪那么好的交情。老爷子想到这儿，大定主意，一回头，把柳延青、杨华叫到近前。好啊，我也卖卖力气啊！我去会斗左坤，你们给我官兵料阵。如果负伤，把药都给我准备好了。爹，柳延青的心里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，把他爹的腕子抓住。爹爹，我看算了，您了偌大的年纪，这又何苦的呢？如果您觉得对不起朋友，还有我跟杨华呢。这个场合最好是年轻人出手为妥。哎，爹爹，我过去吧。
哎，丫头，
这是老爷们的事情，姑娘家家的，你这何苦啊？啊，
不必担心，爹爹虽然老了，我的功夫还不老。
老头把铁莲子一切应用之物准备好了，稳了稳锯齿狼牙刀，迈大步过来了，一抱拳。左寨主，
认识老朽否？
认识。威震两江铁莲子柳兆红留得下，不猜正是老朽。
哎，
我也不明白了，为什么有人那天就有争斗，大打小打总是在打，何日是个头啊？本来没事儿，现在弄这个事儿如同乱麻，撕也撕不开，解也解不开了，看来只有动用武力了。既然我为朋友而来，就得为朋友效力。左寨主，我愿在台前领教一二。妈，老侠客，且慢且慢，我知道你是好样的，我佩服你，谁不知道铁莲子，咱俩一无冤二无恨，我不愿意跟你伸手。我之所以出场，我为给俩儿子报仇，你把懒和尚毛金忠叫过来，我非损了他的五官，我方出这口气，不然的话完不了。请柳大侠让一步，我不能跟你伸手。哎呀，我寨主，这玩意儿骂人没好口，动手就没好手，练武的人嘛，出手如电，能不伤人吗？今天命咱们都喝出去了，何况是受点伤呢？左寨主要是这样固执，你就错了。再样了，懒和尚毛金忠是我朋友，你要觉着出气，你在我身上出，你把我的五官损了，不是一样吗？啊，老朽奉陪。哈，柳兆宏，这话是你说的，既然如此，我可得罪。抡起冰冰狼牙棒，跟柳兆宏站在一处。刘老侠客打了那么三招五式，觉着狼牙棒太厉害，利用一转身的功夫，拽出铁刀，二人接驾相还，就站在一处。40回合没分输赢，咱必须得说清楚。这个左家寨的左坤年纪也不小了，但是今天他占个窍，他这个兵刃占窍，这冰冰狼牙棒64斤沉、啊、那大棒槌上他带刺儿的，像那狼的牙一样，那要挂在身上还好得了，抡起来一两变成了1斤，力猛棒沉，他占了窍了。可大侠铁莲子呢，虽然有功夫，使的是一口刀，论分量比不上人家，刀不敢碰棒，碰上非飞不可，所以人家棒来了他就得左躲右闪，多少的占点下风。柳延青在旁边看着，心说，爹呀，您老糊涂了，您揣着铁莲子怎么不使唤？跟这号人您费这个捉襟有什么用啊？柳延青正在想着的时候，哪知道一件意外的事情出现。